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心好伙伴。今天已经来到了4月16号星期二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了，欢迎大家呢可以呢跟我们了在这个热线当中来联系的。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互动，只要大家呢在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热线电话的号码呢是13229966322。只要大家呢关于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都需要我们为你来祷告或是咨询，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除了会接听电话，还会有成长我可以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圣经的教导。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的来收听今天的内容，等一下回来呢继续有一些的环节告诉你要好好留意收听的。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曹姊妹。
喂，哎，你好，佳妍老师。
啊，你好，曹姊妹。
哎，你好。我现在可以说吗？
可以的，你可以说。你今天打电话来是关于孩子的问题吗？
对。孩子现在男孩18岁了，现在上高三。
嗯。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他跟我说，对他身边那个同桌是女孩，然后在一起坐有2个多月了，说渐渐的对女孩产生那种好感了，反正自己有的时候还忘不掉，但是女孩有时候一些说话做事儿她还看不惯，完说的心里已经很烦，现在就是对她影响，对她的心理有些影响，对情绪有点不好，完就是有时候时不时的总发呆，然后总想这些问题，我就怕影响她学习，我不知道该现在怎么跟她沟通。
我想先问一下啊，姊妹，您只有一个孩子吗？
对。
你跟你的这个孩子是一直关系很好的是吧？
对。
而且他现在还是很愿意跟你分享他自己的事。
是。
哦。
因为他现在上高三，我也在这边上，他上学呢嘛，我也在这边陪读，天天能在一起。
你还会帮你陪读，你是会每一天跟他一起，他学习的时候你在旁边，你有教导他，还是你只是坐在那儿呢？
这学习的时候倒是不用我，就每一天能够陪陪他做一些吃喝啊，然后
你就照顾他是吧？
一些沟通
是。那你的丈夫呢？你的丈夫有没有跟他聊天啊的习惯的？
没有，他们之间聊天很少。
对，是从小开始就是只有你一个主要照顾他是吧？那你的丈夫很少跟他沟通是，从小就是这样吗？孩子从小的时候？
从 从小的时候也是，但是他爸爸对他也很关心，但就是他们两个之间说话的时候，
嗯、
就是沟通很少。也许是我们北方的家庭也就这样的习惯，还是我们家，反正是都比较内向，他们两个不怎么沟通。
嗯，对对对，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呢，你的孩子18岁，他已经是踏入这个成年嘛，就是他也不是一个青春期的那么简单了，是成年人了。不过呢，爸爸其实在家庭当中呢，对一个男孩啊，男孩的成长和男孩的那个发育啊，或者他对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认识呀，甚至是对异性的兴趣，其实这部分呢，爸爸他的旁边的引导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要问一下姊妹，你的这个你家庭里面就是你跟你丈夫你们彼此之间平常跟孩子的互动，你们的互动情况是，你的先生其实他也关心他，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去跟他谈，是吧？或是聊天，不知道讲什么话题呀，这些，可能你先生也不是太懂得，或者是比较内向那一种性格，是不是？
是，
对对对，
他就是不懂得怎么沟通。
对，对，
嗯，
如果应该怎么说？应该呢，对孩子来说啊，现在他对那个女同学有好感呢，首先呢，姊妹你自己也要先了解，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人长大对异性有兴趣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成长过程啊。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忧虑啊要把它减低，因为很多家长呢很害怕自己的孩子，哎呀，长大之后呢就怕他谈恋爱了，都冲昏头脑了，什么都不理了，然后呢就很担心，结果呢就是给那个孩子带来更多的压力了。因为其实孩子成长他要面对很多不一样的压力，比如你说你孩子高三应该面对考试啊、学业啊、交友啊，很多很多压力。其中一个交友恋爱这一部分呢，也是他们现在会面对的。所以如果孩子会感觉到妈妈对他一些很多的这个忧虑，会担心，然后呢他自己可能的压力也会很大。所以我们做家长，首先我们先要自己要用一个平安的心来对待这些事情。尤其是基督徒的家长，就是说因为你有信仰，所以应该就是说当你孩子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面向，其实你都需要祷告的。尤其现在孩子他跟你关系那么好，我觉得你可以透过这个事情，你引导他，帮助他跟你一同祷告。我不知道姊妹有没有把信仰就是引导给你孩子了解认识。
有
的，
有过，但是还是了解还比较浅。
对，我觉得就趁现在这些机会，他需要你，因为有时候他跟你谈的时候，就是表达出他有一个咨询的对象，又觉得妈妈会帮我，或者是我现在很困扰，我有烦恼，我要找一个比我大的人，或者比我有经验的人，跟我说出他会怎么做。所以呢，我是建议呢，姊妹现在反而呢，你要自己祷告，先定下你的心来，你要把这个您自己的忧虑呢，你先交托给上帝。因为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去帮助你的孩子成长的那个我们说是一个模式，就是一个模范嘛，就是他会看到你啊，妈妈跟爸爸以前你们是怎么谈恋爱的啊。啊，妈妈，你以前青少年的时候，对，如果您喜欢男孩子，您当时会对男孩子有什么想法呀？其实这一些呢，对你的孩子的成长是很宝贵的一个分享的故事。 如果姊妹你可以跟你孩子谈到啊，其实妈妈好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也有这些对恋爱的一些幻想，但是那些哎呀，后来我怎么怎么，我都把它，就是你讲出你自己的经验来，你的孩子很爱听这些故事的。
对
对啊，
我跟他讲过。
对对对，当他听到你怎么去处理啊，或者是那个时候你也觉得很彷徨，或是你觉得哎呀我也是，但是后来妈妈经历了上帝啊，然后我就会把我的烦恼都交托，那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很好引导孩子，要告诉他现在可能你也会觉得那个女生会让你很多的影响，可是啊妈妈希望当你有这些烦恼的时候，你祷告吧，你跟上帝说，同时间呢交友很正常的，那你们就建立一个健康的交友关系，你也不要让，就是你也可以教导你的孩子说这个男跟女有界限，所以呢我们跟女孩子交朋友的话呢也有很多是很健康的男生女生交朋友的这个关系嘛，那你可以告诉他你喜欢这个女生可以的，不过呢也有礼貌，你也要礼貌，就是对这个女生的某一些相处的时候谈话的时候你要尊重她，你要对她有礼貌，这样子呢才会舒服，就是大家的距离啊或者你们相处之间会觉得感觉舒服。
对
呀对呀，
对，我也可以跟孩子谈谈，这样引导他，最主要的是还得是祷告求神能够帮助他。那现在他俩不在一座了，他分开，不在一个村上了。他自己也想，他说先暂时放一放，以学习为主，然后就是等高考完之后。我说的，我原来给他解答也是，我说你现在先观察对方一段时间，是不是真正你所喜欢的？
对对对。
完了，然后现在也是快要面临高考了。你也可以先专心放在学习上，以后再把这段让真正你喜欢的完，然后你再相处。我就是这样跟他谈的。
嗯，很好啊，姊妹很好啊，因为我觉得你做到母亲可以做的这个部分，你也就是陪伴他，听他讲，然后也给他一些建议。那你的孩子也很懂事啊，他自己也说他要好好学习，对吗？
是，
对对对，那真的很好，他真的是很懂事的孩子，所以他自己也知道，对，
但是就是有时候现在就时不时的还总发呆，自己说还是有点不在状态，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还影响他
啊，一定会有的，但是你也不用太过分的担心，因为就算不是女生会影响他，其实现在孩子的世界已经不是我们以前那个世界了，就算不是女生，可能她身边有很多的东西影响她，比如是手机呀、游戏呀，是吗？很多很多可以影响她学习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教导她的反而就是，当我们面对那么多的诱惑，或者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吸引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把我们的焦点放准啊，我们可以去交朋友，我们可以打游戏，我们可以玩手机，可是这一些东西都不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或者是最主要要做的，现在可能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学习当中，我们就要学会分配时间，所以现在可能你会一定要帮助你的孩子，就是说他要分配好自己的时间，他发呆呢有可能就是他心中想太多事情了，那你就建议他，鼓励他，如果有这个发呆的时间的话，不如就出去走走，散散步，做个运动，做一些健康的事情，让自己的那个精神或者集中专注可以再拿回来，然后就对，因为他现在太多的东西在想，然后他的脑袋里面太多东西在想，说可以帮助他的话，你就跟他陪他出去走走也可以的。 就不是只是在书桌上读书，这样子也是很那个压力也很大，对吗？
对对，
嗯嗯，
说每一天的课安排的满满的，说有的时候自己也不知道想写哪个，
对、啊，
所以有的时候就发呆。
是啊，我觉得孩子要完全就是、我们说不同地方都要发展，不是只有这个学业的那部方面，其实他的健康他有没有去做运动，他有没有正常交友，跟朋友去外面走走，或者是打个球啊，看个电影啊、
嗯、
正常的社交、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孩子成长千万不要只会读书，只会读书的孩子、
嗯、
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如果父母忽略了也是很大问题的。你看现在有那么多读书很高分，但是他的这个情商很低，就是一点的事情就会很大的情绪，很容易就想要就是要结束生命啊，或者那个意志很弱。其实为什么呢？
是
就是因为我们放错了分配，我们应该是全人发展，而不是只有一样啊，就是读书读书读书，不是的。
对
对，所以姊妹现在你就更加需要帮助你的孩子、
嗯、
要各方面来成长。还有呢，我是给你建议呢，跟你的先生多多合作啊。你说他比较内向啊、
嗯、
那你跟你先生可以谈一下，现在孩子十八岁了，他有这个情况啊、
嗯、
那你跟你先生可以呢合力呢帮助孩子成长啊。有时候你可以跟孩子谈谈，有时候也交给爸爸跟孩子谈，就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跟孩子互动嘛。你也鼓励你的丈夫，哎，先你跟你孩你跟儿子出去吃个饭，在家或者是打个球，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共同兴趣啊，可能钓个鱼也可以的，这是父子之间的一个互动，父子之间的一个时间，只有他跟他两个。有时候他就算没什么话题也没关系，因为呢让你的这个儿子他知道爸爸也想要跟他建立关系，爸爸也关心他，这样才会平衡，不是只有妈妈还有爸爸。
对
对对，
我也想到这儿了。关键是他俩不在一个节奏上，孩子在上学，在外面寄宿完了，他爸爸在家，那白天的时候那就是工作，
对，
然后可家到晚上了，孩子又到外面又继续上自习，所以他俩很少在一起相处。
那我告诉你啊，事情呢没有做不到，只有你想不想做而已啊，这个你要记得啊。就好像、啊、父母，对呀、啊，父母跟孩子陪伴他不是你们不能做，而是你想不想做。所以比如你可以找机会，有一天跟孩子就说，可能他补习很比较晚的时候，爸爸要不要去接你回家呢？那接你的路上可以跟你吃个宵夜啊，跟你就跟你做这些，就路上就可以谈谈话呀，今天怎么样，其实就是你自己找机会找时间，
对
对不对？是，
对，
你们可以的，只是你们愿不愿意而已。那你就跟你先生找机会去约你的孩子嘛。
对
对呀、
啊，这只是他爸爸这方面忽略了，也是我忽略的一个问题。
嗯，对，因为他已经十八岁了，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陪他，还有什么时间陪呢？他很快就不要你们陪了。你跟你先生说说吧，孩子很快就会离开了。如果你还不跟他建立关系的话，这些时间过去了就不会回来了。
是，确实是。
对。
行，那就麻烦贾涵老师了、谢谢你对我的耐心解答。
不客气。我希望呢，你跟你先生可以好好的谈一下孩子的成长。十八岁是步入那个成年人的阶段，他的需要呢也不一样了，他已经不是小孩了，你要跟他呢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所以跟你先生好好谈一下，做你的孩子的朋友啊，他会很开心，也会我是祝福你们啊，你们可以一同祷告啊，这样也是更重要。好啊，
对对，
对对对， 好，那么好，谢谢曹姊妹的电话啊。
为何会让我陷入困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应。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陷入困境，为何你听不到我的声音？这是否是你特别的邀请？而我却很难放下自己。你总是对我不离不弃，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忆。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
喂，你好，徐姊妹。
啊，你好，黄老师。
啊，
黄老师。
是啊，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你好。
徐姊妹今天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我也是信仰上的一些问题。
好啊，你说说看。
就是说我现在怎么说呢，就是不怎么想去教会，就是说不愿意面对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然后我就感觉去了之后呢，就感觉自己就没，不是像以前呢，就是好像表面上好像是跟他们还是那样的，然后心里面对他就是很多不好的意念，我也知道这样不好，然后我也经常祷告，
就是在那种很矛盾的里面，又感觉林里面特别孤单。
嗯，
在那种矛盾的里面好像走不出来。
嗯，
就是这个状态，然后就是感觉自己心里面那种意念也是特别不好的。我也知道人都不完全嘛，然后就是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感觉他们说的啊，或者有时好像说的很多啊，就感觉到好像我听到就不舒服，就心里面有那种很反感的意念啊，或者有着讨厌的意念啊。但是这样也不好，自己也回来一直认罪，但是就是心里面老是出现这种状况，就像保罗所说的，就是里面有两个力在交战。
嗯，
就是，自己也很难受那种。
对，我想问一下姊妹，你信主多少年呢？
16年呢，从小孩子小的时候就信主的，然后，也是在教会有一些服侍，然后现在呢，我就想逃避，我不想在这里聚会，我也想出去了，不想就是说，有种一直想逃的那种。
嗯，你是从你信主开始就在同一家教会里面成长吗？
我们这是农村教会的，以前在那个小教也是就是几个人，然后我到镇上来了，就在镇上那个人多一点的那个教会。是的，
嗯，
一直在这个教会。
哦，所以也很多年了在这个教会。那你有服侍？对，
就是农村的教会嘛，像我们这，像我这个年龄，就是还是叫比较年轻一点的。我，就是农村教会，然后呢，是就是不是我也就是带一下敬拜，然后做一些探访的工作，
嗯，
就是教会老年人特别多嘛。
对，嗯。
然后我也对那些老年人负担也是有负担的，就觉得他们很可怜嘛。
嗯，
就是有的就是留守老人嘛，
对，
然后对他们负担就多一点。就是现在呢，也是还是有负担的，但是我就是有一种不想去服侍，就是不想，怎么说也是很矛盾的那种心态。现在，
我可以问一下，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让你觉得，不想服侍？
有，就是说。哎呀，如果说的话就很长时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怎么会表达。就是还是我跟我一个姐妹，也是一个信主的姐妹，也是她带我的。
嗯。
然后呢，她那时候在一个地方，我也去她那里，就是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感觉，我就受到很大的伤害嘛。
嗯。
然后我感觉，我说怎么信主？我一直就是说，就在那时候信主，我就。挺好嘛，因为在主里面有自由，然后就按照真理，我就这样，真的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然后呢，就是我看到他很多，就是感觉我说，就是跟外邦人还做的还不怎么那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感觉自己受了很大很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在这个当中一直在，试图着想走出来。
嗯，
然后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好像也不是说心里恨他，我们不能去恨，我一直在祷告，就是但是好像就是打电话呀，就是不想跟他像以前那种亲密的关系，就是好像就是有隔阂有疏远。
嗯，
我也不怎么想跟他联系那种。
嗯，那我听你这样说，我可以听出来，姊妹啊，我是感觉到你的当中的痛苦，因为你是很希望可以服侍的。我听得出来你对你的信仰是很认真的，一个认真的信徒呢，他才会有这个挣扎啊。所以我是先要欣赏呢，姊妹，你是有一颗对信仰认真的心，而且你还信主之后你还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是很难得你还在那个农村的教会当中服侍。因为以你的年龄来说，是的，你是教会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存在，因为教会比较多年纪大的人需要由你们来照顾。只是呢，姊妹可能在服侍的当中或者信主这么多年来在教会当中，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发生了一些矛盾，或者你刚刚也说了你跟一位的姊妹呢有一些的 关系上就有一些的破坏了啊，现在也感到受伤，所以为什么就影响了你现在不想回去？我可以这样说吗？
嗯，
对，
可以。
是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姊妹其实也很了解很清楚为什么自己不想回去了，应该不是因为你对信仰不认真，只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的伤害你还没有走出来。
嗯
嗯，或者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是吧？嗯，
但是已经好多年，我也觉得怎么说，又好像从那里面走出来，又好像没有走出来，就是好多年了。但是现在我就是看到他那个姊妹也不在我们这边教会，然后我就是说跟其他的姐妹有时候也是好像不愿意去面对他们，也就感觉很心里面面对他们的时候就觉得他们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其实人都我们都是这人都有不好，我也常常祷告求神将他的爱赐给我，我里面没有爱，我的爱是自私的，我需要神的爱来充满我的心去爱他们。
嗯，对，是啊，的确是很不容易啊，
痛苦的。
对，
我一直想逃避，我不想服侍了。
嗯，
就我的儿子马上就要上，就是说他不在家，我就想出去，我就不想在家里面服侍。
嗯，
就是说我有感觉到有一种，就是说我也感觉不好，我现在就很矛盾。
嗯，是的，
我也一直在祷告。
对，是啊，很不容易啊，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姊妹。因为呢，有人的地方呢，就会有事情发生，特别是教会，因为人多，我们其实每一天已经要面对很多事情，我们还必须要去面对这么多的人，我们心会累的，我们心会累的。所以我是听得出来了，姊妹啊，有可能就是那么多年来你的服侍。你的付出和可能你一直在服侍啊，在付出啊，可是呢，当你面对人伤害你，或者是肢体之间有一些关系上的破裂啊，带来的伤害，其实呢，你想要走出来的，可是已经受伤了，所以就要治疗的，这个是必须要以时间来治疗。那你说也不知道有没有走出来，如果听到现在的您可以说应该是还没有完全走出来的，因为如果我们是完全得到这个康复的话呢，我们会有力量啊，有力量去面对，可是现在姊妹的情况不太有力量去面对你自己这个跟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相处，所以其实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啊，虽然你说事情已经过了很多年，但是呢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以慢慢来慢慢来，也要看那个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要找出根源，然后求主的医治，从那个根源开始来医治的。另外呢，姊妹说你现在有这样的矛盾，当你累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选择休息的，包括这个服侍，包括服侍，你是可以提出跟你的教会的传道或者牧者提出，因为你已经服侍那么多年，也真的有点累了，希望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不是为了逃避，休息是为了你可以有力量，有治疗的时间。然后你可以有下一步，上帝带领你可以下一步怎么样继续的来荣耀他。可是如果你受伤了，你累了，你没有休息的空间的话，你很难继续服侍神啊。这个姊妹你要了解。对对对，
我又觉得，就是自己很孤单，邻里面很孤单。
对，
就是很多像这样的事情我都没有人可以说，我说了感觉就没人理解，而且我也跟一些姐妹说过她们不能理解，
对，
也好像给不了我帮助，
对，
所以我一直在这个当中，我好像自己一想起这些的时候就特别的难受，然后我就感觉好像自己有点抑郁那种，
是是是，
我也怕就是。
你怕什么？
所以我觉得您里面也特别的孤单，
嗯，
就是感觉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就是说，
是啊，
在那个当中，
明白，
就是在这种光景当中。
因为呢，我们人是需要被关心、被爱的。不过，姊妹啊，我是鼓励你呢，你可以今天你跟我谈过之后，我可以建议你，你要回到。祷告当中想到呢，我们每一个人呐，其实最了解我们的是谁呀？
是上帝。
对，是主。
是神。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呢完全可以了解自己，包括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了解我们的里面，包括我们自己。所以呢，如果我们渴望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他们会了解我，会关心我，我们如果把所有的这个渴望期望都放在他们的身上呢，那我可以告诉你啊，姊妹啊，这个期望呢只会带来失望的，真的，我可以坦白告诉你，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不能够有找到一个可以完全了解我们的人。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期望放在弟兄姊妹的身上，对他们来说呢，这个不公平的。
嗯，
对，对对对，当然你感受是不好，我们都需要有人爱我们、关心我们，我们都希望在教会找到啊这个同心的人，跟我们一同的啊，就是相亲相爱的。当然，这个也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必须要去学的，不过呢，现实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100%这样去了解我们，只有主会了解我们的感受。所以，当我们感觉受伤，感到有负面的情绪，我是建议姊妹呢回到主的面前，求主来安慰，求主来陪伴，而且呢，也要求主帮助你呢。教会的服事啊，其实你是可以放下来的，因为你需要休息，因为你没有力量去服事的时候呢，这个献的祭其实也不完整啊，就好像我们旧约里面我们要献祭，献祭的时候上帝不是要求我们的祭是要那个羔羊啊，那个羊羔或者是牛，他们都是什么完全的嘛，他们都是没有残疾的，所以我们献上的祭呢，上帝是希望我们可以献上好的、美好的、完整的。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受伤了，我们不是一个完整的祭，所以你可以休息，你可以让自己康复的。新约的时候，到了新约的时代，我们怎么可以康复呢？我们就要靠主耶稣的宝血帮助恩典，让我们得到医治，这样我们才可以重新有这样的一个成为完全的祭，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姊妹，现在当你受伤了，你可以休息，你可以跟你教会的牧者分享，你可以比如我不知道可能你可以跟他说，我可以3个月我可以休息一下，我不带敬拜，我不去探访，可是呢只是暂时，不是我永久啊！你要知道，只是一个暂时啊。同时间呢，你也要想清楚，教会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我们不是因为想要得到别人的，就是因为不是因为人呐、啊。我们简单来说啊，你去教会呢，并不是因为要跟人这个关系比跟上帝的关系大。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要留在这个教会当中的话，你是为了什么留在这？你 你是为了上帝的呼召，还是你当初留在这是因为你有朋友在那了？如果你的朋友都走了，你还会留下来吗？啊，这个呢，你要问清楚你自己的，因为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他特别的呼召，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很清楚他的呼召就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服侍，就算那个教会千疮百孔和很多的问题，他还是愿意留下来，因为他看的不是人，他看的是神，他的呼召。因为呢，在世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你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对，所以呢，今天可能你觉得你很困难在走进教会当中去服侍或者跟肢体相处的话呢，你是可以休息，可是呢，千万不要让撒旦魔鬼在你生命当中永久居住啊！你需要休息之后，你就要重新得力，你要回到教会的当中，因为这样子呢，你的生命呢才会有保护。如果你单打独斗在外面游走啊，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啊，他说我不要教会，我不用教会，因为我自己一个人跟上帝有关系就可以了。其实他的想法不是完全错，可是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圣经教导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我们是要信的人同在一起，对，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这个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只是说我们要怎么找到一个群体，是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归属感的，那这个呢就必须要回到姊妹你自己去想，我今天为什么还选择留在这个教会当中。当然你是可以找其他的教会的，那么多的教会你去可以去找找看，或者是发展一些新的关系啊，可以的，只是你也要问清楚自己为什么你要找另外的教会啊，你要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才是好的，明白吗？
是明白明白，
嗯，对，
老师讲的我明白，嗯，就是说现在是就是说我儿子就是毕业了，
嗯，
可能要去别的，然后呢我丈夫他是在外面打工的，
嗯，
然后他就是说就是说想带我一起，
嗯，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也一直非常纠结，
嗯，
然后我一个人在家，所以就然后就是说以前那些事情就是刚才讲的，所以我就想就现在就想也想出气，
嗯，
也想跟我丈夫在一起，就是这样的，
嗯，
现在这个嗯，但还没有走，
嗯，
还在家现在。
好啊，所以你现在就更多了解了哦，其实你家庭也有需要，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也可以考量啊，当你的丈夫想要跟你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那你就可以跟你现在的教会，你也可以跟他们说出你家里的这个需要的时候，那就祝福你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找寻另外的教会去服侍了，对吗？又或者你也不要急着要服侍，就是说现在的您要休息，你需要重新得力，你就给你自己时间，你不用急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就继续祷告求主来引导你的道路，但是你要记得教会永远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去在那去我们不是要找人跟我们一同大家开开心心的在那儿，好像一个俱乐部，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是有使命的，所以呢你要如果你要回应上帝，其实你去教会就是回应上帝的使命，这个呢你可以在祷告当中求主来带领你啊，你不用那么焦急，你就慢慢祷告，也让自己有这个治疗啊，休息，也要求主光照过去被姊妹伤害的那件事情，你慢慢找出原因，好好的来求主帮助你走出来，这样呢你在下一个，可能你在下一个教会你才可以跟其他 弟兄姊妹有一个好的健康的关系的建立，明白吗？
明白，好的，
好，
谢谢老师，
不客气，
谢谢
不客气。好啊，谢谢你的电话，继续为你祷告，也记得啊，这个负面的情绪不要被他就是住在你的心里面，你要求主帮助你啊，拿走这些情绪，
好的，
试试，
求主帮助，好的，
好啊，
谢
谢你的电话，继续为你祷告，
好，上帝也祝福你们，
好，谢谢，
祝
福你，好，再见。
当我们立志成长，就需要谦卑学习神的道，反思生命。
让我们一同认识自我，
认识圣经，
认识基督，
成长我可以。
认识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过去的两次节目里，已借着约翰福音第21章，从主耶稣与彼得确定关系当中，去确定门徒与主的个别关系，和确定门徒的使命跟侍奉的方向。未来三次的节目里，我们要一同思想主对彼得的呼召当中，去思想门徒如何实践主的使命，包括喂养主的小羊、牧养主的羊和喂养主的羊。这一次我们一同思想如何实践喂养主的小羊吧。喂养主的小羊可以说是初信栽培的基础，主呼召门徒是要做培育的工作，正如主的传福音人生也是培育门徒成为主的接棒人一样。一位初信主的人需要怎么样的喂养才能叫成长呢？有一段很好的经文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就是主升天前所交托给门徒的大使命。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18-20节。第18节经文告诉我们，主已经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的差遣不是要门徒冒着危险，而是使门徒得着祝福。在第20节经文告诉我们，当我们把主的教训继续教训凡接受主的门徒，就得着主的应许，就是主应许与我们同在。既有主的同在，既或这个世界变得充满各样苦难不安，有主同行，内心就平安稳妥地度过在世上的日子，甚至直到世界的末了。而第19-20节就是说出门徒如何培育初信者的重要关键。这个重要的关键有三方面的。第一，门徒要培育初信者的第一个关口，就是领初信者甘心接受洗礼。我们知道洗礼的意义不在于洗礼这个行动，行动本身不是决定我们得救与否。马可福音第16:16也说明，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而被定罪的是那些不信者，而不是不受洗者。正如罗马书所言，受洗是我们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意思呢是借着这个形状象征着与主联合。因此基督徒明白，受洗只是一个见证，不是代表是否得着救恩，而得着救恩的基础乃在于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可以参考罗马书 第十章九到十节。一般来说，当一个成年人接受水礼前，他是因着信已经得着救恩了。但是受洗呢，也含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除了是表示那出信主的任性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外，也是出信者在众人面前的勇敢行动。有许多人愿意做主的门徒，可是条件呢，是要在暗地里做主门徒，不肯公开在人前承认耶稣是救主。主要求一个门徒的第一步行动，就是要自愿地在众人面前站出来，承认是已经属于主的，承认自己的罪是靠主得赦免，也承认愿意一生跟从主。正如婚姻的盟约也类同，就是在众人面前承认对方是自己所甘心委身的对象，并且以立约来具体表达内心的誓言。我们做主门徒领受主所交付的使命是具体的，我们不要使出信者含糊地跟从耶稣，而是要他们勇敢地做出一个具体行动，就是正式地宣告自己是属于主的，这就是喂养主的小羊了。第二，门徒要培育出信者，必须要把主的教训教训他们。我们不是把自己的知识或是个人领受来教训门徒，我们要无私地把出信者完完全全地领到主的面前，把主的教训完全地教导他们。主的教训是什么呢？只有两个，第一是关于基督跟门徒一起的，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命令有三个重点，第一是模仿的对象呢是主自己，主怎样为我们舍命，我们也要教训门徒效法主，主这样爱主所爱的门徒。第二，我们的相爱呢，不是用口说说，而是要把我们的心让人看见。如何让人看见我们心呢？必定是从我们平日的行为中看出来。第三，当还没有信主的人从我们的行为当中看见我们的心的时候，他们必定认出我们的特别标记，就是爱的标记，认出我们就是主的门徒了。主的教训除了是彼此相爱的命令之外呢，另外一个命令就是大使命。门徒培育出信者，是要培育他们明白主的心意是万民得救，是要领万民都谦卑下来做主的门徒。因此，出信者要明白，他也是有责任承担大使命的，去领万民做主的门徒。因此，假若所培育的出信者不肯去领人认识主，门徒喂养小羊的责任还没有完成，这个小羊仍然没有长大。第三，门徒要培育出信者，必须要教训他们遵守主的命令。假若一个门徒只是听到而不行道的，正如主的肉身兄弟雅各所言，听到而不行道的，他们只是自己欺哄自己，因为他仍然是依然故我，不明白自己已经被主所改变，他的生命呢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实在是很可惜呀。主耶稣也说明，一个愿意遵守主的教训的人，是表明他的内心是爱主的，而爱主的人必蒙天父爱他，主呢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门徒经历主的显现，就一定会遵守主的道。遵守主道者也表明呢，是经常在主里，常在主里的就必会多结果子，多结果子的就必能荣耀主名。 门徒务要帮助出信者是一个有心有力遵行主道的人，而心力的来源就是在于出信者的内心对于主的爱。领受主的爱多的人也会是热烈爱主的人，爱主的人就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接受主呼召的门徒要认定，栽培主的小羊，就算栽培一位出信者呢，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栽培者是扮演一个协助的角色，协助出信者能够用心明白真道，并且自己做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决定在众人面前接受水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栽培者也扮演一个父母的角色，正如保罗所言，他为着信徒是受着生产之苦。在喂养小羊的过程当中，可能他们都会偏行己路的，会迷失，会背叛，会走回头路，但是栽培者仍然要用百般的忍耐，把真道教训出信者，方法可能是教训，是督责，是劝勉，是安慰，这不是容易承担的使命。因此圣经也一早安慰我们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栽培者也是扮演一个领航者的角色，领导出信者走进与主联合的轨道。一个出信者能够与主结连，才是真正完成了使命的。
搜集世界各地有趣的育儿新闻，
讨论教养孩子经验中的喜与乐。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感谢支持。4月8号继续在空中辅导开讲
教养导航，
继续去爱，继续热泪盈眶，感谢仿佛显得彼岸。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刚刚听过的这么有活力的广告啊，就是要告诉大家呢，要留意收听呢，我们在刚刚上个礼拜一已经开始重回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这个教养导航啊、上一个礼拜一已经播放了第一集，那么我们节目的这个昨天其实已经播放了第二集了。这个教养导航呢，是我黄家言和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共同为大家准备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的收听听听呢一些有趣的亲子新闻，我们也会分享亲子教育的这个经验的。好的，那么今天呢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